好，好，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啊！我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啊，为自己来祷告，求主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正的有一颗聆听主话语的心，来恩待我们。我们为余下的事情一同来祷告，为自己来祷告，也为这个无用的仆人来祷告。荣耀的阿爸天父，向你感恩，向你赞美。主啊，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我的阿爸天父啊，你也听了我们众弟兄姊妹的祷告，主啊，我相信你是你多一一的感应，我的主，我的神啊，接下去的这一点点的时间里面，求主你赐给我们有一双聆听的耳朵，给我们有一颗安静的心，让我正在主啊灵里看见，灵里听见，主啊，借着你宝贝的话语，也改变我们属灵的生命，让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能活出基督的形象来。主，向你感恩，向你赞美，愿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中间，除去里面一切有形无形的拦阻和试探，恩待你的儿女们。主啊，让我们个个都被你所看顾。主啊，本来我们是不配的，主啊，我们真的是尘埃里面的，我们真的在恨毒当中的人，主啊，却蒙了你何等大的拣选和恩典领导，使我们成为君中的祭司，成为圣洁的冠冕，成为神的儿女。主啊，我们要做一个知恩感恩报恩的人啊。主啊，我们今天也带着感恩的心向你大美啊，我的主，我的神啊，将余下的世界恭敬的仰望你，愿主你也愿与你的孩子同在。主啊，孩子真的不配，主啊，比众弟兄姊妹更软弱，但是主啊，今天你主啊，用你的话语主啊放在孩子的里面，这孩子主啊靠着圣灵的带领和引导，照着爱主啊按着正义来奉献你真理的道，求主你与孩子同在，将一切的余下的事情恭敬的仰望你，如此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圣经是在往下二十章，对到那边的使徒行传是三章，小龙是启示录十六章的二十节，诗篇一百一十三篇。今天的总题，大人的总题是不显露不退后，放胆广传主道。这边是为己，那边是为主。我们今天看到学到的是西西家。西西家，我们这刚开始他真的非常的宝贝啊，在这个时候。也就是他在做西西家做王第十四年的时候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在昨天前天的圣经让我们看到西西家软弱了，他投靠他遇到难处的时候他仰望人，没有来仰他投靠人，没有来仰望神。但是这个西西家让我们看到，当他依靠人的时候就受到了很大的羞辱。但是他今天有个悔改的心，就转向了我们的神。神为他做了一个何等大的事，真的在仇敌面前为他行了极大的神迹，是一个神差遣他的使者，是这个亚述营中死了这么多的人。但是今天的圣经让我们看到，他要死了，得了一个必死的病。但是神的灵明慈爱临到，因为神听了他的祷告，他有一个痛悔的祷告痛悔的祷告，所以蒙了神的允许，蒙了神的带领，蒙了神的看顾，也蒙了神的医治。但是他在这个恩典当中为什么没有感恩，没有报恩，也没有真正的带着一个谦卑的心，他确实这样子在仇敌面前显露自己，没有高举十字架，没有高举神的传大的，所以今天他没有经过这个考验。今天圣经就告诉我们，不要显露，也不要退后。那边让我们看到，今天就看到了西西家的在考验当中的失败，做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警戒，做我们的警戒。就在那边让我们看到今天的保罗、扫罗和巴拿巴。这些使徒今天来是奉着神的命命去广传主的福音。他们虽然在这个苦难当中，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但是神保守他。真的，我们看到这个扫罗是一个罪，他说自己我是一个罪中的罪魁，却蒙了何等大的恩典。今天的扫罗并保罗所以我们今天要死了，要死透我们里面的老我，我们成为一个在神的眼中成为一个孩子 像保罗一样成为一个小的，保罗的意思就是小的意思，也就是微小，才能真正的把神的旨意能传达出来。他仅仅是照着圣经的话，他在讲道的时候是高举十字架，世人得着的乃是我们的主的道。求主来恩待怜悯我们啊，我们一同来学习。今天这个西西家啊，死里复活，经过死里复活的这么大的恩典，他却没有高举神，他却啊忘记了神的恩典。所以这名西西家他未及乃是一个忘恩负义，他没有高举神。那边我们看到啊，使徒们他是为主舍己为主啊，我们看到保罗他是真的是一个知恩感恩报恩的人。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大家一起，首先我们一同来先看大能，往下20章，我们一同来看1到3节。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哇，这第一句话就跟我们看到西西家要死了，他得了一个必死的病。亚姆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以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刚开始他西西家他不知道，他以为这个病啊可能会好，按我们的常理的人性的常理来讲，这是一个不是很大的病。下面让我们看到他得的乃是一个疮啊，啊，一个痔疮啊，不知道什么疮，我们知道不至于死吧，但是今天神的话借着先知以赛亚去告诉他，你要留以命，因为你必死，会死的。当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害不害怕？每个人都害怕。如果医生说告诉我们说你只有一个礼拜的生命了，时间了，你害不害怕？我相信不害怕。一个如果心中没有主的话肯定会害怕，但是有一个主的话啊，我们不过就是睡了去见主罢了。所以我们的生命的表现与那些世人是不一样的。但是西西家听见了就害怕，他的灵就朝墙祷告耶和华说了啊，他有一个谦卑的表现，有个真的非常非常的艰难。在这个时候西西家就祷告耶和华，他的祷告不是啊，不是怎么说呢，不是随随便便的。他的祷告呢是什么祷告？我们看到下面，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这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我们先看这3节的圣经，他是一个痛苦的祷告，痛苦的祷告。他今天听到先知告诉他神说你要死的时候，他有没有消极的等死？没有，他乃是来到主的面前，来到耶和华的面前，恳切的迫切的祷告，这是一个痛切的祷告。求什么呢？我相信肯定他说，主啊，你救我脱离这个死亡，医治我身上的疾病。他也把自己所行在神面前所行的善事也摆在神的面前。所以神有没有听他祷告？有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的西西家是病得要死，他的性命要死了啊，没有时间了。但是今天西西家怎样才能得到神的医治呢？因为他有个痛悔悔改的心。今天我们死了，有没有死了？我们的灵性死了，但是我们会不会祷告？不会。死了就死了吧。那些软弱的弟兄姊妹就是灵性死了，也不会祷告，也没有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求主你医治我，求主你来啊看顾我，也求主你纪念我起初那个火热爱主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有没有啊？我们今天看到很少有人这样祷告。我们今天在祷告会上面祷告的都是求主来医治那些在疾病当中苦难里面的人，却很少听到主啊，今天求你救救复兴那些灵性死了的人，救救他们，求主来怜悯恩待我们。我们今天站的是望楼，跪的是望所，我们为的乃是为那些在苦难当中灵性死了的人要祷告，像西西家那样为他们痛哭流泪的呼求。特别是我们身边的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认识的，像西西家那样病得要死， 仅仅西西家得的这个病乃是肉体的病，但是今天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自己里面这个灵性的疾病？我们很多的时候像西西家一样，我们病得要死，神差遣他的仆人借着圣灵来告诉我们你要死了，但是我们的心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今天借着西西家的死，借着西西家这个祷告，也求主来医治我们里面，让我们真的有个迫切痛悔的心，来为我们自己这个僵死的灵性来祷告。今天不要让我们消极的等待，让我们真正的要积极的来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他的话。这是一到第三节，他今天是命绝死亡痛切的祷告。今天我们也要为我们自己这个灵性即将死亡的灵性来到主的面前啊，痛切的祷告，求主来怜悯恩待我们。我们看第四到第七节，以赛亚就出来了，他没有到中院，耶和华的话就领到他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耶和华的殿。今天我们看到做一个先知，做一个神的仆人，不能，很难呀，真的很难。刚刚说你要死的，现在这人都还没有到住院，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刚刚出门，还没有刚刚过了这个 房屋啊，过了这个厅，神的话就领到了，叫他马上要回去，因为神听进了他流泪的祷告。所以一个流泪的祷告非常的有用，流泪的祷告非常的有用啊！这是个流泪的祷告，这个祷告乃是出于内心的，乃是出于自己真心的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今天很多的我们的眼泪啊，今天被这个世界全部啊弄完了，看不到了，流不出来了啊！我们的眼泪不知道现在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啊！求主来怜悯恩待我们啊，医治我们的眼睛，也医治我们有一个真的有一个流泪祷告的心。但是他今天他告诉啊他的啊仆人这个以赛亚说，你回去告诉我的仆人啊，你告诉他，因为你流泪的祷告啊，我必医治你。第三日给他有个时间，第三日你必上耶和华的殿。这三天的时间不是在那里啊忧愁啊，这三天的时间我相信西西家肯定是在带着一个感恩的祷告，在感恩，在赞美，来荣耀神。今天我们也要这样，神给我们这么一个美好的时间，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听听来啊，听听他的话，看到神奇妙的作为。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求主来医治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心中有爱，眼中要有泪。他说，我还必加给你十五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他今天不光是医治西西家身上的疾病，也救他脱离亚述王的手。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被亚述掳去了，我们知不知道啊？不知道。这个亚述的意思就是哄人尊道啊，传这些似是而非的道。我们很多的时候被这些似是而非的道掳去了，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今天要快快的来到主的面前，像西西家这样的祷告，流泪恳切的祷告，求神来拯救我们，让我们脱离这个似是而非啊的道，让我们的心真正的被主得着。以赛亚说，你当取一块无花饼来，人就取来了，贴在餐上，王病痊愈了。这个无花果的饼是什么？这是生命，是一个生命的饼，也就是主的话。我们今天里面找一个漏证，漏证啊，漏掉了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恩典，我们不知道用什么东西来补。今天神告诉我们，用主的话，用生命的饼，主的话就是生命的粮，才能医治我们里面的漏症，医治我们里面这个疮，也能医治我们这个 哭喊的 眼泪，让我们真的啊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求主来恩待啊，让我每天借着这个生命的话来医治我们里面的啊这个属灵的疾病，真的我们里面这个得了一个必死的病啊，灵性渐渐的死亡了，因为被这个世界吞没了。求主来怜悯，这是四到第七节，祈祷蒙雨，蒙神拯救。他的祷告蒙了神的应允啊，神还允许他嫁给他受受，救他脱离这个仇敌，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今天医治我们里面这个漏症，这样的疾病，我们只有借着生命的话，生命的道，主的话来医治我们。我们看八到十一节，西西家问以赛亚说，耶和华必医治我，到第三日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今天神借着先知告诉他，他心中还有啊，还有一点点的啊疑惑啊，还不放松，还不放心，所以他要求一个兆头。以赛亚说，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这是他给你的兆头，你要日营相前见识度呢，还是要往后退识度呢？啊，神给他的一个允许是人是没有办法的啊，让我们的人的能力，我们的想象，我们的意志是没有办法完成的一个事情。告诉他这个日营啊，太阳往前进十度还是往后退十度，这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再生没有难成的事，再生没有难成的事。西西家回答说，日营向前进十度是容易的，其实是不容易的，没有这样的事。你能使生命停留一秒钟吗？停留不住。我要日营往后退十度，你看他来一个更难的，他说往前呢可以容易点，但是往后呢，过去的事情呢，你再把它留住，往后退几步的话是很难的。但是神在生我们知道没有难成的事。先知以赛亚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是亚哈斯的日葵向前进的日营往后退了十度。你看神就为他做了这一个奇妙的事，这么大的一个恩典就领到了，他今天所求的所要的神给他都实现了，都赐给他了。所以今天我们只要信就没有难成的事。神说啊，让我们的信心和耶稣说的像一个芥菜中大呀小的信心，只要你有信啊，你先将这山挪移，神这个座山就挪移开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神的应许是现实的啊，不是虚幻的。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在下人当中我们就看到了啊，我们本来是什么？神在我们本来是尘土里面的尘土啊，灰尘里面的尘埃啊，我们只有一点点，只有那么一点，但是神今天把我们抬举起来，与王的同坐啊，安居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敬拜他，来赞美他，因为我们的神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是无所不能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因为我们这位神他有慈爱，他有怜悯。西西家的祷告，西西家的所求的，神都一一的应允他，因为西西家在神的面前有一层这一颗完全的心，完全的心啊，按照诚实来行耶和华眼中看善的事。所以他的祷告蒙了神的应允，蒙了神的应允。这是八到十一节，蒙赐兆头显明神的爱，这个兆头给他乃是显明神的爱。我们看十二到十五节，那是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比罗打巴拉旦啊，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听从使者的话， 把他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五库一切的军器，并他所有的财宝都给他看了。他家中和他全国之内细细家没有一样不给他看的。今天给他看的是什么？第一个是金宝库啊，就是他的财物各方面我告诉他了。第二个呢，给他看五库，这两个这两样东西，拿以前拿现在来讲，是一个国家最保密的最宝贵的地方，戒备最森严的地方，但是他今天随意的给人看。这个人是谁？这个是一个仇敌。这个巴比伦他的名声这么传的这么远，是一直传到巴比伦那里去了啊。他今天听见的不光是他的病的痊愈，他还听见了啊，他能一个小小的一个啊犹大这么国能战胜这个亚述帝国，所以他听到了他有什么样的权柄，什么样的啊，怎么样的方法啊，能战胜这个仇敌。但是巴比伦王，巴比伦知不知道以色列当中有一位神？他不认识，他不知道。其实这一次的战争，这个病的痊愈是谁在做？是神在做。但是呢，西西家呢，啊，病的痊愈了，啊，神给他15年的寿寿，啊，本来他就要死了。在第14年中间，这里他就要死了，等于就是做王做一半的时候就要死了。神还给他15年的寿寿，但是他领受了这么大的恩典，他有没有感恩啊？没有。他给人所看的乃是说自己的荣耀。你看，我有这么多的财物财宝，我有这么多的武器啊啊，意思就是说这个亚述根本就打不倒我的啊。所以他没有将这个荣耀归给神。他的病的医治从死里复活啊，是神的恩典，是神的大能，他却没有高举神。于是14节，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呢？你说先知知不知道？知道。所以今天他还是这样问他，为什么呢？要考验他。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远方的巴比伦来。说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我们先看到15节到15节，其实这是一个考验啊，这是一个考验啊。我们看这个历代志下的32章里面第25节怎么，第25节怎么讲啊？西西家却没有照他说猛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所以愤怒将领到所以愤怒要领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因为他蒙了这么大的恩，他没有将这个荣耀归给神，没有荣耀归给神。第31节让我们看到，也就是带下32章的31节，唯有一件事，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访问国中所献的启示。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的内心如何。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灵性追到最好的时候，当人人都称赞你，哎呀，这个弟兄这个姊妹，哎呀，讲到有恩赐，祷告有能力，哇，灵四个灵敬拜都很好，其实这是一种考验。你如果沾沾自喜的话，没有将荣耀归给神的话，这也就是你跌倒的时候开始。跌倒的时候，这也是一种试炼，也可以说啊，也有的时候也是出于处理的试探。如果今天你没有将这个荣耀归给神的话，神今天怎么说？圣经怎么说？神离开他，为要试炼他，就试炼不住了。禁不住的试验。 今天我们看到谁胜过了这个试炼呢？就是大卫。大卫在祷告当中他可以说，神啊，你试炼我，你熬炼我。虽然他在拔示巴这件事情失败了，但是他后来得胜了。在年老的时候，你看为他们找了一个女子，他根本就没有与他同行，就胜过了这个这个色情的诱惑这个魔鬼的诱惑。他能胜过，因为他有一个专一爱主的心。所以大卫后来就成为列王的榜样，要效法他，效法他。今天西西家有没有胜过？没有，他没有将荣耀归给神，因为他没有胜过这个试炼，没有胜过这个试炼。我们今天看到他不知道感恩，他没有感恩没有感恩，是夸耀自己的一切我家里有这么多的金子银子有这么多的婢女，有这么多的贵重的东西你看看我武库当中有这么多的武器都是高端的先进的武器。他却没有将荣耀归给神。所以这个是二到十五节，我们看到西西家他不知感恩，夸耀自己。我们看是六到十七节，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也照样告诉你和我，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名字放在这个里面。神今天告诉我们，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们千万不要告诉自己，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我们只有带着感恩的心来荣耀他，把这个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不是归给自己。今天的西西家乃是夸耀自己，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件。这是耶和华说的。圣经到最后让我们看到，当到他子孙的时候，西底家的时候，真的没有一样东西留在了耶路撒冷，全部被带到了巴比伦去了，所剩下的东西全部被带到巴比伦去了，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悲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今天这么一点点的恩典给我们我们今天千万不要夸耀，哎呀，我比你活着我比你特别的爱主，你看我天天在马可楼。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神的怜悯啊，不是我们的好啊。我们看18到21节，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其中必有被掳到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若在我在你日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情况，岂不是好吗？这十五年的岁数给他有没有真的是白费了，白费了。哎呀，求主正在里面。有的时候不一定他早走的不好，可能他早走的比以后活着的可能还要好。因为早走呢他那个时候走的话，他在神的面前行的是什么？在神的生命册上，在神的那个生命册上是什么？他存的是一个完全的心的，是诚实行事的，是行于神眼中看为正的事的，他是得胜的，神的称赞的，是蒙神的怜悯和看顾的。但是在后来神给他十五年的寿寿，那是一种极大的考验。他在这个考验当中有没有胜过？没有。他的前半生写的是很好的很好的，但是在他的生命册上的后半生写的好不好？不好。所以有的人说，哎呀，他怎么这么年轻就走了，其实也是神的一种恩典。我相信今天的西西家就让我们看见了他的，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光景你今天千万不要说，哎呀，西西家怎么会这样子，可能我们今天比西西家更不好更坏。所以他今天就会这样说，他今天看到的是自己。有很多人，很多的人都是为自己而活的，为自己活的。上次我们出去的时候听到有个弟兄说的，他的父亲信主很多年了，很多很多年了， 他说将近有二十年了信耶稣，他们家里人都不知道他，他就一个人信，他读圣经都偷偷摸摸的到阳台去读的啊，他也没有说自己信耶稣了，也没有告诉家人。但他们后来他们自己信主了以后才知道，他原来偷偷摸摸读的那一本书就是圣经了。这个人他后来他的这个是他的儿子跟我讲，跟我们讲，他说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是这么自私，他没有将这个救恩这个好的东西传给他的家人，带给他的。今天的一些信息家也是这样，不管我的下代好不好，我的子女好不好，我不管，反正我平安就可以了，就这个意思。真的非常可悲，他真的把这个神的恩典藏在了里面。西西家其余的事和他的勇力，他怎样挖沟挖池挖沟引水入城，多写在犹大啊列王记上。西西家与他列祖同睡，他的儿子马拿西接续他做王。他最后在15年的当中生了一个儿子叫马拿西。下面就让我们看到马拿西做耶路撒冷做王55年，他是一个罪恶罪恶的王，12岁登基做了55年的王，也是以色列犹大南国做王最长的一个，也就是以色列啊历史当中做王最长的一个人。但是他有没有感恩啊？没有感恩，行尽了一切做尽了一切的坏事而死，却做了黎明王。西西家的15年，最后的15年神给他的诉讼，他没有荣耀，生出了以色列当中最恶的一个王，一个儿子来。真的啊，蒙羞了，蒙羞了。他今天生这个儿子啊，这个儿子一直在作孽犯罪作恶，悖逆的不得了。今天我们看到西西家恩中堕落，祸国殃民，就生了这一个马拿西他的儿子，祸国殃民。这个祸患啊，一直到后代，到最后就被掳进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西西家的一生，也就是最后15年的光景当中，做我们的警戒，做我们的警戒。虽然一个神所爱的，哎呀，很多的我们也看到听到很多的见证，哎呀，这个牧师啊，这个神的仆人跌倒了，那个仆人怎么样了啊？神的仆人他以前是怎样的爱主，怎样的做工，为主做工的。因为他们在这个恩典当中像这个西西家一样，最后的时候他没有将荣耀归给神啊，把荣耀归给自己的，所以神要借着环境来试验他啊，考验他，没有通过这个考试，这个考试他功没有通过，所以呢到最后就败落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也就是对照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有没有像西西家那样，我们里面的灵性多死了，知不知道灵性死了的人会做什么事情？就是与世人没有分辨的，是照着世人的话去做了，按照世俗的样式去行了，没有照着山上的样子去做了。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教会在带领当中，在服事当中，我们看到的完全是按照照着世人的样子去做，没有照着山上的样子去行了，妥协了。哎呀，这个祷告这么长，好，可以缩短一点，可以缩短一点啊，可以简单一点啊，可以简单一点。哎呀，千万不要在讲台上面讲罪啊，讲罪别人不爱听的，那些信徒，有些信徒就不来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是在迎合人心啊，没有真正的表达神的旨意，把神的话，把神的爱能表达出来。我们都是在人情仁爱里面，没有在主的爱里面。我们千万不要成为下一个马拿西，我们也不要成为下一个的西西家，真的让我们的生命被主得着。记得今天的圣经，让我们真正的要有一个醒悟啊！如果我们真的病得要死，面临到这样的绝境当中，我们怎么样？我们要怎么做？我们应当要来到主的面前，恳切迫切的流泪的祷告， 让主来医治我们里面的疾病，医治我们里面的疾病啊！让我们不要，千万不要像这个西西家那样恩中堕落了，忘恩了。他今天做一切的都是为自己的，他后面的做的一切都是为自己的。也今天也求主来恩待我们，让我们不要得那个显露的病啊！很多的时候愿意显露自己啊，这个那个啊，希望着你的夸耀，这就是你的失败的开始。今天做我们的警戒啊，所以今天叫我们不，今天不要不显露，叫我们不要显露，不要畏惧，也不要成为那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像这边的使徒一样，我们要做一个啊，为主舍己为主，做一个知恩感恩报恩的人。好，我们看这边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我们看一到第七节。一到第七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啊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被称呼尼解的西面、古利奈人的路球与风之王叙律同样的马念并扫罗。哇，在这个安提阿当中啊，这个安提阿里面教会里面有什么？有先知，还有教师啊，有先知，有教师。还有我们看到里面还有使徒啊，还有使徒，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他们的这个里面，在这个安提阿的教会里面有什么事情？还有进食的祷告，进食的祷告。所以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就这样，圣灵就开始说话。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扫罗被受差，扫罗本身是一个罪魁蒙恩的人，他今天在这个啊安提阿做什么事情？他在这里等候被差遣。因为扫罗蒙恩的时候，这个前后将近有15年的时间在受造就当中，他在阿拉伯旷野无3年的时间，还有十几年的时间在打扫他自己的家乡，最后时候到了，是巴拿巴把他招出来的。所以他们今天来到了这个啊这个啊安提阿教会里面，是等候被差遣的。所以这个安提阿是什么样的工作啊？是差遣的工作，是差遣的中心，差传的中心。在这个地里面聚集了一批有各样恩赐的工人啊，你看有先知，有教师，有使徒，在这里做什么？同心合一的祷告，合一的追求啊，才能里面才能有圣灵的回答，圣灵就说话了啊。于是就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身上，就打发他们出去了。今天他们在这里进食祷告，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们今天进食的祷告，乃是为了拆船工人的缘故。所以有很多的进食，进食的祷告真的非常的宝贝。今天我们好像进食只有啊，我们一般的情况都是只有星期五早上进食哦。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地方教会都在啊实行这个进食的祷告。为什么？特别是在中国，因为这个环境的恶劣，求主来保守他们，保守他们。哇，有的甚至一进食开始进食，有的是进食一个礼拜。三天五天一个礼拜的人很多，在为主福音的缘故，为在合场上工人的缘故，在为他们来进食在祷告，真的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恩。于是他们就啊打发他们出去了。这是谁说的？他们在进食祷告当中，圣灵告诉他们啊，我要打发谁去。今天我们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哎呀我要去那里，我要去那里，我们今天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我们乃是要按照神的旨意，圣灵的带领，圣灵告诉我们要去哪里，去哪里你就去哪里。不是说我今天想去哪里想去哪里，不是的，不是自己心里说的，乃是圣灵讲。所以今天马可罗的祷告真的非常的宝贝。我们在马可罗祷告当中，这个马可罗敬礼以后，有很多人都在马可罗蒙恩，其中理由就是我就是其中一个，就是在马可罗蒙所蒙的恩啊。真的弟兄姊妹 啊，同心合一的祷告，圣灵就在我们中间。所以一个进食祷告非常的宝贝，非常的宝贝。第四节，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就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塞浦路斯我们知道就在这个地中海啊，就在这个希腊下面啊，希腊跟土耳其中间啊旁边的一个岛。到了沙拉米，沙拉米呢就是在塞浦路斯这个岛的东边，因为他们从那边上来的时候就在这个岛的东边，就在犹太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这个约翰我们知道是谁啊？就是马可，称为马可的约翰啊，做他们的帮手。他们在那里啊，就在犹太人的这个会堂里面传讲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讲耶稣并他定十字架。这个保罗所传的道讲的就是十字架，他没有别的。他说我不知之别的，我只知耶稣并他定十字架啊。他们就在那里传，经过全岛啊，直到伯佛，这个帕佛，这个帕佛呢就是他的西边，他从东到西，在那里遇见有一个行法术的假先知的犹太人，假充先知的犹太人。你看在这个岛上有行法术的，有假先知的啊，这个人名字叫什么？叫巴耶稣啊，在那里行法术就骗点钱啊。今天有很多很多的假先知啊，这些行法术的，他们做的时候靠着这个邪灵也可以行一点的神迹奇事，所以今天有很多人被这些迷惑啊，去做了黎明啊。我们只有借着祷告来捆绑这个假先知啊，这个啊邪术的这个这些事情。这种常与方伯啊四求保罗同在，这个方伯也就是一个地方的官，名叫四求啊四求保罗。这个四求保罗是个通达的人，他也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这个人是真的非常有聪明有智慧的，他要听听真道，要听真道，他不喜欢听这些假的。因为他这个人啊，这个假先知这个巴耶稣经常与他同在一起，有说这些异动假道，有说这些假的给他听的，但是他有没有听进去呢？我可没有。他今天要听听神的道，只是那行法术的啊，以罗马方出来的就是行法术的意思，来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要信真道。当你想听真道的时候啊，今天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教会当中有许多的弟兄姊妹要上马可龙，要查这个三章一节的时候，有很多的人就出来反对了，这个不行啊啊，这个对你没有好处的，怎么样啊，就出来反对这个正道，就出来反对这些啊，这弟兄姊妹上马可龙做守望的工作，有很多。这其实也是仇敌借着这些啊这些人的口，这些人的手来拦阻神的正道来传扬。今天我们照样也看到了这些行法术的来抵挡使徒。第九节，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上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你看保罗这里的扫罗并保罗，这个扫罗的意思是欲望，他已经有很多的欲望。这个扫罗以前的老扫罗有很多的欲望，所以他说我是最终的罪魁，是罪魁蒙恩的。今天他在这个岛上并保罗，因为他要面对这样的抵挡正道的这些异端假道，这些行法术的，神给他力量。所以你今天要这个扫罗要死掉，保罗要出来。保罗的意思是个微笑，是个微笑，所以被真道所充满，被神的道所充满啊。不好意思啊，我说多了，我信到啊一到第七节啊，求主怜悯。一到第七节，这边是进士寻求脱离假道， 我们今天看到他进士的寻求乃是蒙神的差遣，蒙神的差遣。那边我们看到这个西西家面对这样的死亡的事情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会痛切的祷告，痛切的。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就脸朝啊面转脸朝墙，就是一个清白的形象表现，就在那里痛切的祷告。所以他的祷告呢，有没有蒙应允的？蒙应允的哦。所以一个面对死亡的时候，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时候，你要怎么做？要进士的寻求，进士的寻求，你才能真正的，你恳切的祷告才能蒙神的应允啊，蒙神的应允。这边是脱离假道啊，怎样才能脱离假道呢？只有一个痛切的祷告，也就是进士的祷告，你才能脱离这个假道，认识这个假的，认识这个假的啊。我们现在要看八到十七节，我们看到了，刚才看到了第九、第十节。所以保罗啊，成为一个微小的，在神的面前，在主的面前，主说的，在天国里都是这些孩子们啊，都是像这些孩子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要变成孩子，小的才能被主所使用。今天我们看到，后来看到这个西西家，你本来应你是从死里复活的啊，被神所拯救的，应该你要微小谦卑才能被主所使用，但是他没有。哇，圣经告诉我他没有啊，他没有把这个恩典啊，这个恩啊荣耀归给神。所以保罗今天啊就定睛看他，因为他里面被圣灵所充满，被圣灵充满。第十一节，现在主啊，现在主的手要加在你的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得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求人拉着他的手领他走了。方伯看见是做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你看这个方伯非常的宝贝，非常的宝贝。虽然他没有听过主的神的道，但是他知道这个啊，这个巴耶稣所做的这些都是假的，但是他仅仅看亲眼看见了神道的威严啊，神的威严，所以他仅仅就信了。因为他很稀奇主的道，他能看到保罗做这么大的神迹奇事，因为保罗所传的是真的道，是真的道，是真实的啊，所以神迹奇事就伴随着啊使徒所传的道。这个时候，这个方伯就相信了，这个地方官就相信了。保罗和他的同人啊，从伯佛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这是一站一站的过来啊，他们出差去的时候，第一站就到了塞浦路斯，塞浦路斯的啊什么地方呢？就是萨米拉，后来就到了这个啊这个伯佛，从伯佛以后呢，他们就离开了，到了庞菲利亚的别家，到了别家，来到别家以后呢，这个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条宣教的道路很难，真的很苦，特别是做一个宣教士，他们今天所去的前面的道路如何，他们也不知道。我们这次在西南家的时候，听这些啊卡拉奇的弟兄姊妹这个见证，我们就知道这个宣教的道路到底有多苦。哎呀，今天我们在家中，特别是在我们这些在西方国家的这么安逸，哎呀，很忙啊，很忙啊，没时间啊。你要看看那些在苦难当中，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还为主摆上的弟兄姊妹，你要好好的听一听，去看一看，去领受领受。我们所信的到底是为自己呢，还是真正的是为主的？如果你是为主的话，我相信你是甘心乐意在摆上的。如果只是为主的，像西西家一样的，只会看到自己的里面，看不到主的荣耀。求主来恩待我们。今天我们也看到，照样约翰这个马可走到这里的时候，走不下去了，走不下去了。小叔来说，有小叔外叔来说，他是一个啊，他的家庭非常的富有啊，是一个啊，现在说是一个企业家的
啊，是个富二代，索马克是一个富二代啊，是外出做的啊，但是他吃不了这个苦，吃不了这个苦。塞浦路斯是个非常贫穷的一个海岛，一个地方，他今天往这边走的时候，走到庞菲利亚，这些地方都是一个贫穷的地方，就是希腊嘛，你现在去希腊土耳其那一带还是很贫穷，还是很贫穷的啊。好的就是这些大城市里面稍微好一点，你如果去过雅典的话，你就会知道雅典的这个雅典市中心那条最繁华的道路的后面，你去看一看，就过一条街，你看看它的大街的后面那些小巷里面，你就看清了，完全就是两个世界了。大街上很富有，很好，很繁华，哎呀，什么牌子，什么名牌，什么样的人都有。当你到后面看的时候，丑陋的不得了。所以，但是他来到这里的时候，跟不下去了。这条俯视的道，这条十字架的道路确实不好走，确实不好走。今天他的离开，也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情也是这样。我们还没有出去啊，弟兄姊妹。我们只是上马可楼的时候，我们走着走着就走累了。今天啊，我们看看星期二、星期四的聚会，我们就知道了，有很多人走累了，走累了，天天这样子，天天这样子，不愿意来的。我也听到有一些弟兄姊妹跟我讲：“哎呀，现在啊，这个恩典这个平台，我不没有听了，不上去了。”我说：“为什么？”哎呀，反正都是这样子。他说：“反正都是这样子，弟兄姊妹。”我们的灵性死了，像歇息家一样，命领着一个绝境的，不知道祷告。这个约翰也是这样，就离开他们了，去耶路撒冷。他们离开了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入会堂坐下。虽然这个马可回去了，有没有对他们有没有什么影响啊？没有影响。使徒今天他是带着神的使命，带着使命去的啊，一直清醒，一直清醒，没有在这条道路上面走着走着，哎呀，有一个同工离开了，哎呀，他也不走，我也不走了，没有受到他们的影响。我们今天听到啊，这个克拉奇弟兄姊妹的见证的时候，哇，真的非常的感动。面对这么大的艰难啊，他们还是清醒，清醒。啊，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姊妹的盼望，我们为他们那个围墙来祷告啊，真的求主来恩待，除开里面一切的拦阻啊。他们在安息坐下以后呢，就读了什么呢？律法和先知的书，用律法和先知的书来教管他们。广会堂的叫人过来，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吧。”好了，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从16节开始一直到41节这一段的话语，圣经是谁啊？是保罗起来见证神的道。保罗开口了，说话了，保罗就起来了，举手说了：“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主啊，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了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我们新到十七节，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啊，他们没有在这个时候没有受到了啊这个异端教导的拦阻和试探，也没有啊是一个帮手约翰马可的离开拦阻了他们清醒的脚步，也没有，所以他们都是一直忠心在主的里面，在主的里面。他没有被这个环境，没有被这些仇敌的拦阻所打退，他还是勇敢的清醒，勇敢的清醒，让我们静静看到啊，真的一个真的工人，真正的是蒙神所差遣的啊，是不能拦阻的，是不被拦阻的。有些是为了自己的，哎呀，看看环境啊，看看这个啊这个地方啊，看看这个眼下这个光景，就很容易就离开了。但是真的是神所差遣的，你看他们就是一直前行，一直前行。这是八到第十七节说的，让我们看到使徒被圣灵充满啊，主道猛攻。 在主的道上蒙福。今天蒙恩的人不光是他自己，也有这个方伯啊，这个方伯也蒙恩了哦。有很多人信了主，我相信啊，在这里不光是方伯看见了啊，这个是信了主，也有我相信有很多人，因为他们在那里啊传福音的时候，整个岛走遍了整个岛，需要一段时间的。我现在在那里肯定有教会的经历，他们所传的啊，是很多人都相信。我们看18到27节这一段，就在那边啊，我们就在那边，那边他的祷告就蒙应允了，他的祈祷蒙允了，蒙神的拯救了啊，蒙神的拯救了，神听他的祷告，神听他这个流泪恳切的祷告，所以一个眼泪流泪的祷告啊，蒙了医治的恩典，蒙了医治的恩典。我们看17到27节，又在旷野容忍啊，他们约40年，就从这个出埃及记一直讲啊，一直讲，既灭了迦南七族的人，又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啊。后来他们就进入迦南40年的旷野啊，40年的旷野啊，以后呢，就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迦南地。把迦南七族的地啊分给了他们，此后呢，给他们设立誓司，约有450年，直到先知啊撒母耳的时候。你看这450年的誓司时代里面，誓司只是救他们脱离这个仇敌的攻击，但是没有带领他们敬拜神，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撒母耳出来的时候。才能有敬拜有侍奉，才有敬拜有侍奉啊。后来他们就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基士的儿子啊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这扫罗做王40年当中好不好？不好，他们个个都是恐惧战惊的啊。这个扫罗是老我做王，老我既废了扫罗，就选了大卫做他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着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凡事要遵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大旨意行的。你看他今天引用的圣经在哪里呢？他引用的是撒母耳上13章14节，还有89篇20节，大卫是合他心意的，凡事是遵他旨意所行的人。今天也告诉你和我，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人，我们是在尘土当中，我们还在粪堆里面的时候，主就拣选了我们，抬举了我们，因为我们今天要照着他的旨意而行，去行。我们真的像这个方伯一样，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听神的道，听神的道。我们蒙恩了，我们今天啊要感恩。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允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有救主，就是耶稣。你看他从出埃及一直走啊走啊走啊走啊，带领一直带到了新约的耶稣啊，把这位主带出来了。在他没有出来以前，约翰向以色列宣讲悔改的洗礼，就说到了谁啊？施洗的约翰。约翰将行进他的啊尘土说，我以前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有一位在我后以后来的，我解他的鞋带也是不配的。哇，保罗对神的话，对圣经非常非常的熟悉，非常的熟悉，他就把这些话就告诉了这些啊这些信徒啊，这个安提阿啊这个安提阿啊里面的信徒，告诉他们啊，告诉他们，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啊，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耶路撒冷居民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奠定了先知的预言。 旧约的先知的话早就有预言啊，早就有预言说基督要为我们的啊世人啊舍啊牺牲，做我们的赎罪祭、赎愆祭。但是他们有没有知道？他们赌是赌了，却不认为他，因为这些犹太人、这些祭司、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是一冒去的，他们认为耶稣不过就是拿撒勒人约瑟木匠的儿子，是个木匠的儿子，他不认识，不愿意相信这位是弥赛亚，撒母所盼望的弥赛亚。即使耶稣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他们还是不相信，就是印着景象，今天照样还有许多的人也是这样。我们在福音当中的时候，遇到最难的最难的是谁啊？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国人100个中间，有的时候可能一个人都没有。我们在这个码头，今天现在从4月中旬一直到9月，我们这个码头每天都有3只船，大的轮船上面有6500人，小的有3000多，4000，这么多的人上来。我们奉福音当中的时候，中国人伸手接福音当中的人少之又少，真的很少。中国的福音还需要祷告，弟兄姊妹，我们切切的为我们的家乡、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他们不愿意相信，他们知道你们信耶稣好，哇，信耶稣真好，哇，这些信耶稣的人真好，但是他们就不愿意接受这个耶稣。像这个犹太人一样，像这些祭司、法利赛人、文士一样，公会的人一样，他知道，他们也看见了耶稣是瞎眼得以看见，瘸腿起来行走，瘸腿行走啊，哑巴的开口，但是他们就不相信这位是基督。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时的罪，还是求比拉多杀他，继承了经上指着他所记载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了，放在坟墓当中，坟墓里。啊，我们到27节了哦，哎呀，求主怜悯，一直都读过了，说过了。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个保罗他是引用圣经的话来教导百姓，也告诉他们，指出我们里面的罪，啊，指出我们里面的罪。但是今天呢，不是来责备你们，乃是叫你们要相信。今天也照样叫我们要相信主的话，要相信主的话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啊，保罗他的传道是大有权柄的，也今天也看到了我们的主啊，他今天的讲道真的是大有权柄的，来讲明什么呢？讲明神的爱。他今天来不是指着你的罪，乃是叫你要相信，离开你的恶，离开你手中所写的，叫你要来到神的面前。就在那边让我们看到，他虽然神允许他，但是他还要求一个兆头，神就赐给他。其实这个兆头就是神的慈爱，神的慈爱。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显明了神的爱，这里保罗就讲明了神的爱啊。这边的保罗，那边的以赛亚，都是神的仆人，都是照着神的旨意去行的、去做的。我们刚才已经读到了29节，我们看28到37节，我们读30节。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众人和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还在民间做他的见证。这些人是谁啊？就是他的使徒，12个使徒，死了一个。虽然这个保罗没有跟过耶稣，但是他神给他看见，耶稣给他看见，对他说话。我们也有也报好消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种种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座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正如诗篇2篇上记着，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看保罗就引用圣经旧约诗篇的话来告诉他们，来讲明神的旨意，讲明神的爱。 这些事情当中有很多人都看过，有很多人都经历过，有经历过的啊，因为他们知道以色列当中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其实这些地方离他们远不远？不远，不远，就在他们的上边，以色列的上边北部啊，上面。所以今天神啊，这些是什么人？他今天跟他们讲的这些都是犹太教的人，他们都知道。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允许大卫的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这是在诗篇的上面这一句是在诗篇的第一诗篇的第二篇第七节下面这一句第三就是以赛亚书55章的第三节，又有一篇上说，神你必叫不叫你的圣洁尽朽坏，就是诗篇的16篇保罗今天所讲的都是引用圣经的话来告诉他的。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括号里面怎么说，大卫按照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归到他列祖宗那里以尽朽坏。大卫是一个人会朽坏的，他指的那个不知朽坏的指的乃是耶稣复活的主，复活的主，唯独说神所复活的他未经朽坏，指的就是耶稣。他今天所讲的，我们看到保罗所讲的是什么道，讲的就是高举十字架，讲的就是耶稣。从我们那些顽梗悖逆不幸的恶行当中，到最后神为我们预备了这么一个美好的救恩，让我们来相信他，得到这个美好的救恩，使我们白白的蒙恩得救。他就这样的一点一点一点的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带到主的面前，带到哪里呢？带到十字架的底下，看见这位复活的主，让他们要看见的。这是保罗传福音的目的，传福音的目的。今天也照样让我们来传福音的目的也是这样，让人认识自己的罪，自己的刚硬，自己的悖逆，自己的顽梗。我们是一个必死的人，但是神今天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我们要传福音也是这样，把他们一步一步的看到自己里面的败坏。今天靠谁？靠自己能不能得救？不能，只有靠十字架上的主，靠这个救恩来把他们引到主的面前。今天保罗也是这样，把他们引到十字架底下。他在这高卢，他在这里28-37节，保罗是引用圣经高举十字架，引用圣经，把他们慢慢的带到十字架面前。那边呢，我们看到你应该在这里是高举十字架，高举主的救恩，但是他今天有没有西西家没有，他不知道感恩他不知道感恩，他只知道夸耀自己，我的金子银子我的武器以为都是自己的，他没有高举神，他没有将这个荣耀归给神。今天我们看到保罗，他将荣耀归给神，把这些人他借着旧约的圣经高举十字架，把他们引到十字架底下。我们看38-41节，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这人是谁就是我们的主，也借着使徒借着使徒们把这个道赦罪的道传给他们。今天也照样借着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把这个赦罪的道传给那些还在罪恶当中的人。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这人，多就多称义了。摩西的律法指的这个我们今天靠律法能不能称义不能，只有靠着耶稣基督，靠着这个人是谁这个耶稣基督才能称义。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是说的话引到你们， 怎么说呢？主说，你们这些轻慢的人要查看，要惊奇，要灭亡。为什么要把轻慢的人他们查看观看啊，惊奇灭亡？因为他们不信，他们不信主的话，不相信这个十字架。今天就是这样，世人不相信，所以中国在拆呀拆呀拆呀十字架啊，把这个十字架给拆了。他们轻看了十字架，因为世人无知啊，无知啊。所以我们今天也要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国家的执政的掌权的，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因为他们的无知啊，得罪了神，所以我们要迫切的为他们祷告。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这是在哈该书的一章第五节，在哈巴谷书吧，哈巴谷书一章第五节说的，指出他们的不信，指出他们的不信。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哇，很多的时候也有不信的恶行在里面，求主来怜悯恩待我们啊，把我里面这个不信的恶行，求主把我们除掉。千万不能让我们成为那个轻慢的人。今天这个轻慢的人是谁啊？最大大病就是西西家，就是西西家，他没有看重神的话，他没有注重啊看重神的恩典，神给他这么大的恩典，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他要死了嘛，是不是啊？神给他一个复活的生命，而且还给他15年的寿寿，他却没有感恩。这边是让我们看到信主称义啊，叫我们今天务必要谨慎，千万不要中了仇敌的诡计。那边呢啊，信主的警戒，因为他看轻看神的话，轻看了神的话，他没有将这个荣耀归给神，所以叫我们要谨慎啊，要谨慎。好，42，我们到末了52节，他们出去会堂的时候，这是从16节开始一直到41节，这是保罗所讲的道，今天所讲的道，他从旧约出埃及一直到耶稣啊十字架上的主，讲给他们听，众人听他要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我们一听，这是真道，这是真理的道，十字架的道，要不要听啊？要听，是不是啊？听了还不够，很多人做这样，听到这个三章一节的时候，有很多很多人我听见，哎呀，这么好的道我从来都没有听过，是不是啊，弟兄姊妹？这么好的道我从来都没有听过，哇，这些说这些话的人真的非信徒有一个可恶的心，他们现在有很多人还在这，还在听啊，也有些软弱的离开的也有，但是他们已经听见了这个啊真理的道啊，你们讲的跟他们都不一样。哎呀，真的太宝贝了，指出我们里面的罪了，因为我们借着神的话真正的把他们带到十字架底下认识主。有些人说的很空洞啊，很空洞，听不见，听的时候好听，一出来的时候就忘记了，为什么？这不是真道，不是真道，真道会扎人的心的，会进人的心的。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还是这样的邀请他。上回以后，犹太人和近情啊，近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勿要恒久在神的恩中。今天我们也照样要对这些人讲，弟兄姊妹讲，我们一定要勿要恒久的在神的道中，在神的道中。到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多来聚集，要听神的道。当犹太人看见这么多的人啊，人多了，这是犹太教的人啊，犹太教的人，他满心就嫉妒了，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你看，真道受到了很多的毁谤，很多的攻击。当我们这里马可罗建立的时候，哇，不是别人，不是信徒来攻击，而是啊教会当中主要的同工来攻击，这个不行啊，啊这个不好啊，怎么样？但是神保守我们啊，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祷告，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寻求啊，也听神家仆人们神家人的家仆人的祷告， 使我们今天能建立起来，这些都是神的恩典。你看这里就有出来了，犹太教的人经历，我们也听到见证，今天教会里面那些查经的，那些被举报的，谁举报？不是世人举报，都是教会里面的同工弟兄姊妹，所谓的神的儿女来举报。因为他们看见了你这个查经门搞起来啊，做起来我那个查经门就没人了啊，你这个聚会点搞起来，查经聚会点搞起来，我那个聚会的人数少了，都到你这里来了，我们却看不到自己里面的破口，只指着你这个不好，你这个怎么样，你这个怎么样，就举报了。今天照样犹太教的人也是这样看见，满心就是嫉妒，因为嫉妒的鬼进到里面去了。保罗和巴拿巴就放胆的说，神的道先讲明你们啊，讲给你们原是应该的，只是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了。本来在犹太教当中要把这些道传给犹太人的是应该的啊，先给犹太人嘛，再给外邦人，这是主说的。但是保罗今天也是这样，但是说你们今天不要这个道，就引到了我们外邦人的身上。弟兄姊妹，我们是蒙恩的，我们要感谢主啊！我们在这里呢，也要谢谢保罗，他把这个道传给了我们，是他传出给外邦的啊，是我们得着。我们今天也谢谢西方的这些宣教士传道人，在中国大地种下了这么多的福音的种子，他们将生命都献给了主。在中国大地有很多的宣教士。第四十七节，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啊，直到地极。这是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第六节讲的，建立教学啊，做叫保罗要做外邦人的光。今天也照样，主已经立我们做外邦人的光，我们外邦人蒙恩了，我们要把这位的道传给我们身边的人，传给我们身边的人。但是今天我们有个口号很大，但是我们做的没有啊，还没有多，力量不大。我们今天怎么说？我们听到很多的同工弟兄姊妹怎么讲？我们今天要起来啊，传福音，把这个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传回耶路撒冷，口号很大，真的很大，感谢神的恩典。但是现在有人在做这个工作，不是没有人，有人，有小部分的人同工在做这个事情，真的把福音传给耶路撒冷，传给这些犹太教的人，在传，不是说没有，有。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感谢神的恩典。我们这些都是在神创世以先所预定所命定的儿女，我们得着了，我们得着了。那边我们看到他们没有得着，这个细细讲没有得着，他蒙了神这么大的恩典，他却忘记了这个恩典，他却没有把这个恩典，把这个主的道传给他的下一代，以致这个15年当中生了这个马拿西这么恶的一个儿子，他真的撇弃了神的道，撇弃了神的道，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代。当犹太人挑红啊，挑损这些尽情的尊贵的富人和城里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二人对众人跺下脚下的称痛，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们的罪与我没有关系，因为你们不信啊，你们不信的罪跟我没有关系。于是又就往以哥宁去了，门徒们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他们有没有遇到这个黄金的时候却后啊？没有，还是一直清醒，一直清醒。今天我们今天也照样，不要被外面的啊事物，我们今天看到中国这么啊黄金这么恶劣，但是弟兄姊妹们有没有停下传福音的脚步？没有，照样还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在和尚上为主摆上，在这个福音的道路上，有很多人愿意为主坐牢坐监，他们都是满心喜乐，真的被圣灵充满。当时的使徒时代，信经我们今天也照样有很多的弟兄姊妹被圣灵使用，真的成为这个时代的保罗。 他们继续在传神天国的福音。今天我们看到使徒是为道受苦，虽然为道受苦，但是满心是喜乐的。哎呀，前几天就是8月4号5号，我们中国来一个同工在我们这里开培灵会，他是就是为主的道受苦，他也在讲，虽然人在监牢里面，哎呀，你以为他没有传福音，他一直在讲，一直在传。他们也知道，这些政府也知道，你们这个道是真的，是好的。他们也感谢主。这些地方如果没有这些仆人进去的话，这些里面的人，政府里面的人，他听不到神的福音。虽然在受苦，他说我满心的快乐，里面天天被圣灵充满啊，天天被圣灵充满，讲神的道给他们听。他说一班8个小时，3班24个小时，每班都换人，每班的人都不一样，凡来的人他都讲，但是对方不能辩驳他，只能安静的听，给他们唱诗歌给他们听。他说有一班过来的时候，他还会唱奇异的恩典，唱大米诗歌奇异的恩典，他高兴的不得，哎呀，感谢主，今天有个弟兄进来了。那个人怎么讲？他说不是，太无聊了，经常有这些人进来，他们唱着唱，我也慢慢学会了，所以他无聊的时候也唱，唱什么歌？奇异的恩典。他唱的不是世界上的歌，你说这个人有没有得着？我相信这个人会得着的。就是这样，虽然他今天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巴拿巴为道受苦，但是他们的心里是喜乐的，因为被圣灵充满。那边他是死里逃生的人啊，死里逃生的人，却在恩中堕落。神给他15年的寿数，他做的是什么事情啊？正在损人利己啊，辜负了主的爱，祸国殃民，生了这么一个罪孽之子，罪孽之子。哇，求主来怜悯我们。今天真的，我们是不配的，才蒙了神这么大的恩典啊！我们今天借着使徒行传，这个圣灵状，我们每天要被圣灵充满，喜乐充满，让我们真正的成为一个时代的宝宝。求主来恩待我们，今天这个大人啊，不行路，叫我不行路，也不要退后，不要被这个环境啊，这么多的犹太教的人起来抵挡他，他没有退后，也没有看到同工的离开啊，他软弱了没有？还是继续的清醒。所以他在这个环境当中，他们是放胆广传主的道。那边我们看到西西家为己负恩啊，忘恩负义。我们今天看到使徒，他们舍己为主，乃是知恩报恩的啊！求主来怜悯我们。好，我们看小人，看小人，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看小人啊，启示录16章20节，今天的总结是：神处三岛，抬举真道闯道的人。这边是三岛啊，这里算什么呢？在神的面前，什么都不是。你看第二十节，他说各海岛都要逃避了。重伤也不见了，为什么？神的心法里道，神的心法里道。今天神的话啊，也光照我们，把我们里面的大伤小伤，高高低低的，起起曲曲的，都要浅平铺平敞平，让主的话进到我们的里面，进到我们的里面。不要把这些东西啊，这些啊拦阻我们生命长进的，我们生命蒙恩的这些高伤都要除掉啊，弯弯曲曲的都要把它修平修直了。用什么东西啊？用主的话，用主的话，靠着主的大能。好，我们看诗篇113篇说的是赞美耶和华的良善，赞美耶和华的良善。我们看1到4节是广传永传主的名。我们不光是今天向使徒他们传，我们还要永远的传，一代一代的传传下去，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的下一代，传给世界的每一个灵魂都能听见。这是1到4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呐、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我们今天是谁啊？我们今天是神的仆人，我们天天要赞美，天天要唱新歌，赞美耶和华，因为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所以叫我们今天一代一代要传承下来，传承主的名，把这个美好的救恩要带到我们的下一代。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所以从早上到晚上，我们一天的光阴当中，从日出的时候到日落的时候，我们从早到晚一定都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赞美我们的神。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因为他有慈爱有怜悯啊，他有慈爱有怜悯看过我们啊，他超乎万民高过诸天，他的名真的非常的宝贝，他的名真的如倒出来的香膏，香溢四方，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看五道第九节啊，卑微真道多结果，叫我们今天有个谦卑受教的心啊，因为我们是不配的，却蒙了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多多的结果。虽然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他是这么尊贵这样的荣耀，却自己卑微，看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从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人间，他从灰尘里面抬举贫寒的人，从粪堆里面提拔穷乏的人。我们都握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是这样的尊贵，他是这样的荣耀，他的名是这样的美啊，他的崇高高过诸天，他却愿意自己卑微谦卑，成为人的样式，做了奴仆的形状，来观看天上地下的事，把这个救恩带给了你和我，真的把我们这些从尘土当中灰尘里面的人都抬举起来，是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他是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在家中，成为一个多子的落乐，何等大的恩典。所以我们要赞美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姊妹，叫我们今天有个谦卑受教的心，我们是不配的，我们却蒙了这么大的恩典，像保罗说的，我是罪魁，最终的罪魁，却蒙了何等大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三章一节的中心叫我们今天要做一个知恩感恩报恩的人，传道救人赞美主的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求主开我们的心窍，把我们里面这个自私的啊病，求主来医治我们，用主生命的道，用主的话来医治我们里面的漏症，医治我们里面的瘫，使我们真正的成为一个感恩报恩的人，千万不要成为一个辜负主恩的啊，将荣耀归给自己的人。求主来恩待怜悯我们啊，今天这个西西家啊，做我们的警戒，他开始的前14年也做我们的榜样，他在神的面前存着一个完全的心，但是在恩典当中他堕落了。求主来恩待怜悯我们，千万不要让我们在恩典当中堕落，求主来开恩。好，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